今天主席真的让我创位了哈，把我的名字、把我的姓搬回来了。好，在正道之前，让我们一起先低头祷告。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福分，在这么美好的清晨，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我们求主你来安静我们的心，透过孩子的口。将你的话语用你的话语来苏醒，来喂养，来感动，指引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祷告祈求，侍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台湾其实是一个多神的国家。台湾呢有拜不完的神，正月呢有正月初九有天公生，然后二月呢有观音的诞辰，三月份有妈祖，四月有王爷，好多的神哈。然后在1980年台湾在狂迁那个大家乐的时候呢，很多人去拜神求名牌，然后他输了呢，我们台湾话有一个说法叫做共辜，就是输了哈。那输了呢，他们就砍神明，把神明烧了，最后呢，把那些神明丢到海里面去。我们看到哈，有很多的神明呢，他断手断脚，而且呢，甚至连神明的容貌都被毁了，就是因为有人觉得神明他不灵验，以至于他的大家乐签不中，输了，所以呢，他们就砍神明来发泄。途中这一位雕刻师，他在家中呢，就收容了10000多尊的神明，在他自己家里哦。然后在他整个回收神明的过程当中呢，他看到台湾人愿望的那个破灭，跟人心的悲凉。所以我们看到当一个人连神都不要的时候，其实是人最凄惨的时候。我们说世上的永远不是神，而是人。我要当主席在问我说，哎，这个是 Brian， 他在问我说，哎， Christine， 你是不是那个经文弄错了，这个是上个礼拜的经文。我因为还有话说，所以呢，我这个礼拜又在用了同样的经文要来讲这一段的故事。所以刚刚读经的姐妹也重新读了哈，她读经我好喜欢，她读得非常清楚，而且是有节奏的、有感情的哈，让我们很能够明白这个故事里面的故的比喻。那我在前两个礼拜也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在浪子这样子的一个比喻当中呢，耶稣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那我们就说这个浪子的比喻呢，其实浪子他不只是一个人，而是兄弟二人，他们两个都是浪子，而且呢，他们分别代表了两类人。小儿子呢，你们应该也有印象，他代表的就是愿意靠近耶稣的那些税吏跟罪人。这个小儿子呢，他是借由要寻求自我发现的那样的一个方式来达成他自己的目标。大儿子呢，则是借着遵守道德的规范来达成他自己的目的。所以大儿子呢，就代表着是那些议论耶稣的法利赛人跟文士。我们知道在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他们相信虽然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但是呢，他们唯有借着严格的来遵守圣经里面的所有的律法，才能够保有蒙福的地位，而且呢，才能够获得最终的救赎。小儿子他向父亲求应得的家业之后呢，他就远离家乡，到外面去花天酒地， 以致到穷途末日的时候，他才醒悟过来，他想要回到家中向父亲来认罪。那父亲远远的看到他的时候，就非常的兴奋，去抱着他，亲吻他，而且他很高兴的为这个小儿子宰肥牛犊，要来庆祝他回到家中。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那个老父亲非常的快乐。但是呢，大儿子听到坐月的这样子的一个享乐的声音的时候，他问了缘由，他却不肯进去参加父亲为小儿子举行的那个盛宴。我们知道荣誉呢，其实是在第一世纪巴勒斯坦的一个基本的社会价值观。大儿子呢，他按照人们的期望的方式去行事，被认为是光荣的，而且呢，在社会的群体当中呢，是受到尊重的。我们看小儿子，小儿子他不遵守家庭或者是整个社会的规范和期望，以至于他就会感到羞耻，特别是他在他乡沦落到要吃猪所吃的那个饮食的时候，他更是感到羞耻。所以耶稣呢，他透过小儿子呢，其实他描绘出我们都认得的那个所谓的罪。因为小儿子呢，他远离父亲，过着自我放纵道德沦丧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最后沦落到猪圈里面。所以我们说小儿子的失丧呢，其实是明显可以看到的。可是我们看到大儿子，他很小心翼翼的顺从父亲。我们看到他这两个儿子呢，一个坏一个好，但是呢，这两个儿子实际上都远离了父亲。即使是大儿子，我们看到故事的结局是大儿子呢没有进去父亲所预备的宴席，但是呢，那个坏儿子就是小儿子，他进到父亲的宴席里面去，好儿子那个大儿子却是不肯的。所以我们说罪人跟妓女呢得救了，可是呢，那些品德高尚的法利赛人跟文士却依然失丧。我们看到大儿子在门外呢，对着父亲诉说着他的愤怒。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大儿子自己认为他已经尽力遵守整个社会的道德规范，他也活出了好行为。可是我们说他活出好行为，并不是因为他喜欢他喜爱这样的一个好行为，而是他想要借着这样的一个好行为呢，来控制整个周围的环境，甚至是操控他的父亲。大儿子跟父亲之间的那种隔离，不是因为大儿子的行为不够好，而是因为他以为自己够好。他跟父亲之间的那个疏离，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罪行，而是因为他以自己的道德行为为傲。我们说大儿子也不是因为他有什么错误的行为，而是他的自义，他的自以为义，使得他呢拒绝去参加父亲为小儿子举办的那个筵席。所以我们看到大儿子的那个自以为义，以至于呢他没有办法去原谅或者是饶恕他的弟弟对整个家庭所造成的伤害。我们看到虽然这两个兄弟外面看起来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他们在内心里面所显露出来的却是非常的相似。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小儿子他不顾父亲，他不愿意在父亲的看管之下共同分享 整个家庭的产业，他要自己做决定，完全的自由去处理自己的财产，所以他才会跟父亲要求说，把我应得的产业分给我。所以小儿子呢，他公然的违反社会标准。怎么说？因为他在他的父亲还活着的时候，就提出要分家产的这样的一个要求，他要宣告完全的独立，在父亲还活着的时候。那大儿子呢？大儿子其实要的跟他的弟弟是一模一样的，他跟弟弟一样，他们不要父亲，他们只要父亲的产业。当小儿子远离 家乡远走他乡的时候，虽然大儿子留在父亲的身边，从来没有违背过父亲，这个从来没有违背过父亲就成为他要掌控父亲的方法。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他没有说出来的那个内心的要求是什么，就是我没有违背过你，所以呢，所以爸爸你要照着我想要的去做。大儿子以在家里面的那个工作来讨父亲的欢喜，但是呢他却没有理会到啊他的父亲的那个心意。他因为自以为意，所以他只看到弟弟的罪行，他却没有看到他自己也需要悔改。因为他太自意了，所以他看不到自己的失丧，他看不到自己是一个罪人。以至于呢，大儿子虽然跟父亲同样的住在家里，他却没有办法体会父亲一个为父的心是怎么样。我们说，其实大儿子这样的一个心态呢，就像法利赛人跟文士一样，他们相信上帝，但是呢，他们却没有办法体会耶稣啊那个爱罪人的心，以至于他会议论说，跟他的门徒说：“你看你们的夫子为什么跟罪人和妓女同桌吃饭？”那我在上一次的讲章里面有讲过，其实耶稣呢，就是借着跟罪人还有那些妓女同桌吃饭，来表示耶稣对罪人的接纳。所以我们看到大儿子跟小儿子他们的内心的心态其实是一致的，虽然他们外面不一样，他们表现出来的让我们看到好像一个好坏一个很好，但是呢他们两个都一样，他们同时都挑战父亲的权柄，都想站在一个啊可以指使父亲的那样的一个地位上面，只是他们用的方式不一样，一个表现得很坏，一个表现得很好，但是两个都是失丧的，两个呢都远离了这个父亲的心，他们只想要利用父亲来达成或者是来达到他们个人的目的。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的这个比喻呢，其实是让我们看到，不论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遵守上帝的命令，或者是我们在外面好像做得很好，我们有很多的服事，但是我们内心里面我们是违抗上帝的命令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其实也一样都是远离上帝。这个会不会是我们正在做的呢？谨守遵行上帝的命令也有可能成为反抗上帝的一个手段。弟兄姐妹们，耶稣透过这个比喻，他要让我们对于我们的罪有一个更深一层的认识。大部分人当我们想到罪的时候，就是想到我们不遵守上帝的命令，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你爱上帝，你就会遵守上帝的命令。但是呢，耶稣对于罪的定义呢，其实远远的超过这个。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可以借着遵行所有圣经里面所列的所有的律法， 以至于我们可以回避，不让主耶稣来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一位救赎主，我们不愿意让他成为我们的救主。如果我们可以遵守所有的律法，我们就可以要求上帝回应我们的祷告，让我们身体健康，让我们的家人信主，让我死后可以上天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不需要上帝，或者是说借着耶稣赐下的恩典来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自己的救主。这个就是为什么大儿子他对父亲那么生气，因为他认为他有权利可以来指使父亲如何分配家里的那个衣袍、那个戒指和牲畜。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当小儿子回来的时候，父亲高兴的要把那个鞋子给他穿上，要把那个袍子给他穿上，然后还要为他宰牛、肥牛肚。所以大儿子觉得说他父亲这样子做让他很生气，他觉得这个财产是属于他的，他可以来分配这样子的一个产业。因为我们知道他如果父亲去世以后呢，这个财产是属于他的，小弟弟的那一部分已经被拿走了，而且他同时还继承了一家之主的这样的一个权利。这就是为什么小大儿子会这么样的生气。同样的，我们看到法利赛人跟文士呢，他们过着谨守遵行律法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目的就是要想要借着好行为来获取对上帝的这样的一个支配权，他们可以去操控或者是决定上帝的决定。他们认为是上帝亏欠了他们，所以即使他们很尽心很谨守的去遵守所有的律法，很敬虔的过生活，他们实际上仍然是在悖逆上帝的权柄。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像大儿子一样想靠自己来顺服上帝，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主耶稣就不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救主，因为我们是靠自己在担任救赎主的角色。这两兄弟呢，虽然截然不同的行为模式，但是他们却有着一样的目的跟动机。他们用不同的方法来利用父亲来达到自己所想要的目的。所以在故事的最后呢，我们想如果大儿子他选择进去参加父亲所举办的那个筵席，他就可以让他的父亲感到宽慰。然而我们看到在故事的最后，他却选择了拒绝。这个很显明的，我们可以看到他其实不关心，而且也不在意他父亲的感受。当父亲他重新去接受小儿子的时候呢，让小儿子恢复他的地位，我上次也讲到这个就影响了大儿子的那个继承权。所以这个时候他真实的那个内心的景况呢，就赤裸裸的呈现出来了。他最后用拒绝进去享受筵席来伤害他自己的父亲。如果我们像大儿子一样，我们也是透过顺服来操控上帝，那么我们所有的服事，所有在教会里面所做的一切，或者是你所遵守的命令，或者是整个的社会规范道德，我要说那都是在利用上帝，只为了要得到我们想要的。大儿子他顺服他的父亲是为了要得到奖赏，他不是为了要得到他父亲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法利赛人跟文士呢，他们都拒绝耶稣， 当耶稣他以弥赛亚的身份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不承认，他们不承认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主。就像那些不相信上帝，想要自己决定对错的小儿子们。在这里呢，耶稣他其实就是让我们看见，一个完全没有道德瑕疵的人，或者是跟一个行为放荡的人其实是一样的，其实是失丧的。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罪就是以自己来代替神，就像这两个儿子想要操控父亲一样。大儿子们他期待的是他们的服事会得到回报，如果没有得到回报的时候呢，他就会感到气愤。如果我们认为啊，我们读经祷告灵修，我们有固定的奉献，我们也参加小组，甚至我们参加主日的聚会，然后我们就会得到上帝的奖赏，或者是我们把这些当作得到上帝奖赏的一个途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一定会被怒气所吞噬。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上帝亏欠我们的多过于我们应该得到的，因为我们想要借由自己的表现来掌控我们的生命，这就会引发我们对上帝的生气。所以当我在预备这一篇信息的时候，其实上帝光照我，让我想起我初信的时候的那几年的光景。我记得我有一次讲到的时候，我也提到在我信主之后啊，没有多久呢，其实我就在职青的团契里面担任灵修啊，还有财务，就是在先后不同的时间里面，甚至是小组长。而且我在成人主日学里面也担任教导圣经的课程，除了参加早崇拜，我们也有晚崇拜。我是早上去，晚上又去，因为他的啊信息是不一样的。每天清晨呢，有两堂的晨更，一堂是在五点，一堂是在六点。我会在五点的时候去，回家以后呢，因为只有一个钟头，我回去还可以灵修，灵修之后呢，我才去上班。周三有祷告会，周五有执青团契，周六呢有诗班。当我的爸爸在1996年9月3号，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是台湾的军人节，他在那一天确诊为肺癌的末期，他在10月31号的时候就去世了。当时我在教会里面担任的是执青的团长跟教会的执事，我把这样子的一个热心侍奉呢当成筹码，跟我一系列光荣的记录，所以我生上帝的气。他没有回应我的祷告，让我的爸爸还没有信主他就去世了。我很生气的，我离开教会，我离开上帝。其实那时候的我连上帝都不要，是我最凄惨的时候。因为我想要借着侍奉，我想要借着我遵守上帝的命令，当一个好基督徒，来获取对上帝的那个支配权。我想要操控，我想要决定上帝他应该回应我的祷告。圣经不是说如果你信主，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吗？我紧紧地抓住这样子的一句话，我生气，我很沮丧，我离开了教会。弟兄姐妹，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一路跟随主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呢？我要感谢主，让我有那样的一段时间，我知道，他还愿意要我 在我不正确的态度跟行为，甚至我离开他的时候，他没有离开我，他紧紧地抓着我，以至于我今天还可以站在这个台上。当整个世界终了的时候，我们说主耶稣要再来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些人会走到上帝面前说，主啊，你看看，看看我所做的这些好事，我做了这么多的服事。我们可能拿着一个单张告诉上帝说，这是我的参考资料，所有愿意为我做担保的人呢，主啊，你看看，这是我教会的名字，这是华奥展信堂。或者是我牧师的名字，或者是我的配偶的名字，或者是我的父母的名字，他们都是真正的基督徒。然而我们可能会很痛苦的意识到，当我们这个最后的机会面对上帝的时候，我们拿出这一大堆光荣的记录，甚至是有人愿意为我们担保的，可是这些呢，我们一直依赖的这些人，这些服事，这些光荣的记录，都不能让我们进到天堂里面去。耶稣让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投注在自己的自我拯救的这样的一个工程当中，不是利用上帝，就是利用其他的方式，好让自己得到那个权利，或者是要想要来掌控。我们看到，虽然这两个儿子都错了，但是父亲仍然极力的邀请他们回来享受父亲的爱跟筵席。我们看到小儿子回来的时候，他邀请他回到家中，他拥抱他，他亲吻他。当大儿子生气小儿子回到家中的时候，他的父亲走到门外去邀请他的大儿子进来，跟他们一起享受这个失而又得的欢乐。我们说耶稣的福音呢，它不是宗教或者是非宗教，也不是你遵守道德或者是不遵守道德。耶稣的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错了，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但是呢，每个人都是蒙爱的。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他的爱就在这个时候向我们显明了。耶稣也告诉我们说，凡自卑的必降为卑，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那一些承认，愿意承认自己不怎么好，而且又愿意敞开心胸来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就是在向上帝靠近。因为得着恩典的先决条件是要知道自己需要主的恩典，觉得自己很好，而且拒绝这样的恩典的人，就是在远离上帝。我上一次在讲我自己的时候，我回去问牧师说，我这样子讲的时候，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说，你这样讲不清楚了。我说，我常常话语说得太快，然后呢，可能让人家不舒服了，我还不知道。牧师会问我说，你刚刚讲了哪一句话，你有没有觉得哪里不好？我说，有吗？他说，哇，牧师就摇摇头说，哇，怎么办，一个人要悔改要认罪，要先知道自己错在哪里。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说的，那些觉得自己不好的，觉得自己有错的，就是知道自己是失丧的。像我这样子的，常常刺辣辣的，然后没脑袋的，讲话得罪人了还不知道。 被提醒了，我也还愣愣的啊，所以这样子的就没救了。耶和华看顾卑微的人，远离骄傲的人。身为基督徒呢，我们拥有一个新的、不变的、宝贵的那个地位，使我们成为上帝所爱的人。这个不是基于我们所做的事情，而是基于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当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上帝的儿女，永远成为上帝家中的一份子。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他的眼光来看自己，看到我们的那种不足，那种有限，可是我们竟然可以享受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的上帝的儿女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当我们已经是上帝的儿女的时候，让我们不要被自己的内心的那个私欲想要来操控上帝。我们今天成为什么样的人，其实我们是蒙了上帝的恩典，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做一点点那个事情或是这个事情，其实是上帝先爱了我们，他让我们有机会来侍奉他。让我们是因为被上帝的爱所吸引而愿意来跟随他。让我来做一个结论，我们知道虽然这两个儿子都错了，但是他们都蒙父亲的爱和恩典。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两个人的结局不一样啊。小儿子呢，他得着了救赎，因为他进去了父亲的家，享受那个丰盛的宴席，跟父亲恢复了正确的关系，而大儿子却没有。小儿子离开父亲是公开的，是毫不掩饰的。可是大儿子呢，他虽然留在家中，他跟父亲的关系呢，却比弟弟更远、更疏离，而且更严重的是，他对于自己的那个生命的光景，真实的生命光景，是茫然不知的。他深深地陷在这样的一个境况当中而不自知。我们说法利赛人跟文士呢，其实就像大儿子那样，对于自己的实际的生命境况呢，盲目无知。所以圣经里面才会说，他们就像瞎子领瞎子一样，他们觉得他们遵守了所有的道德跟律法，他们铁定要进天国的。可是殊不知他们其实是瞎眼的，是对于自己生命情况完全不了解的。可是小儿子呢，他非常清楚知道他自己远离了父亲。大儿子跟父亲住在一起，他觉得当然怎么可能远离呢，他身体是跟父亲住在一起，他的心是远离的。大儿子的世上其实是危险的，这样的人呢，他不会祈求上帝来医治他们，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有任何的问题。然而我们说这个是最致命最致命的一个关键。其实耶稣基督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境况，因为在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在母亲的那个怀胎的时候呢，他就已经知道我们了。我们躲到海底去居住，他看见我们。我们心里面没有说出来的话语，他都知道，因为我们的五脏六腑是他所造的。所以耶稣基督，他深深的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过去，那些不堪的秘密，甚至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还没有完全的成圣，我们还有那种老我的生命跟圣灵的律的那种 互相拉扯的那种关系。但是我们的上帝他没有拒绝我们，他看到我们的不足，看到我们的有限，他仍然接纳我们。所以耶稣他在路加福音，同样是在路加福音19章里面告诉我们说，人子来是为了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不管我们是还没有认识上帝以前，或者是已经认识上帝了，不要小看我们已经认识上帝的人，我们有可能仍然是失丧的。同样的，在路加福音5章里面，当法利赛人跟文士向耶稣的门徒来发怨言的时候，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跟税吏和罪人一同吃喝呢？耶稣就对他们说，没有病的人用不着医生，只有那些有病的才用得着。耶稣说，我来不是要招义人悔改，乃是要招罪人悔改。当小儿子向父亲承认，他不配再称为儿子，他只能回去当一个雇工的时候，他的父亲呢，却恢复了他儿子的身份跟地位，让他重新的回到父亲的家中，享受父亲的恩典。父亲很兴奋地为这个儿子，他想要祝福这个小儿子，立刻就恢复他儿子的那个地位，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甚至把那个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还为他宰肥牛肚，摆盛宴，要庆祝，要欢迎他回到家中。他不再纪念这个儿子的不忠、叛逆跟不孝，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这个父亲已经表达出来了。他说：“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是失而又得的，巴不得我们有像小儿子那样知道自己是罪人，愿意快快的醒悟过来，回到父神的家中。”又或者说，让我们像大儿子一样，我们要知道自己是像法利赛人跟文士一样，不要陷在那种自以为意的情况当中而不自知。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求你来赦免我们，赦免我们，让我们已经是你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可能常常，利用服事来亲近你，愿意，让我们有像浪子一样，就是像那个小儿子一样，从罪恶当中能够醒悟过来的那样的一个恩典，让我们愿意快跑的奔向你的怀抱，享受神家里面一切的福乐。圣父上帝，圣子上帝，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用宝血涂抹遮盖了我的罪，使我可以知道你的爱，你的恩惠是使我可以永远留在家中的这样子的一个恩典。当我在侍奉当中，当我在走天路的时候，如果我有怀疑你是不是能够爱像我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主啊，求你用你的圣灵来提醒我们，因为你为了像我们一样的这样的罪人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帮助我们相信你的恩典比我们的罪还更大。圣灵上帝，我们求你将爱跟怜悯赐给我们，让我们不再想要透过服事而来操控你的决定，乃是白白的接受你的恩典，让我们这些得救的人不是安于自己的得救，或者是 我们只是满足在教会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乃是对福音有急切的负担，并且愿意对那些失丧的人付出爱，像天父一样愿意万人得救来认识你。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